这是100年前的8本书，都是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著作。书的封面上都有一个蓝色的印章，印章是6个字：抗木易斋图书。抗木易斋看上去是一个书斋的名字，它在哪儿？为什么叫抗木易斋？为什么回首中国共产党的100年要从抗木易斋说起？这是一份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，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：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。这则消息公开宣布了一个研究会的存在。启事里说，该组织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的著述为目的。这个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3月，它的发起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触动了黑暗中国的一批警醒者，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。历史将记住这个喜欢留着两撇黑胡子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中年人，他宛如一位撞钟人，撞向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黎明的晨钟。而成立这个研究会，就是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人。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研究会，他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2间房给研究会使用。这张模糊的照片就是研究会最早成员的合影。模糊的照片背后是一段清晰的历史。最早的成员共有19人，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，比如邓中夏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。他们用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给2间房取名抗木易斋。这就是抗木易斋的由来。今天北京市沙滩后街55号院就是100多年前抗木易斋的所在地。室内是根据原样重新修复的，正中悬挂的是马克思像，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出研究室入监狱，写的正是陈独秀的经历，下联是南方坚有北方强，这一句则出自李大钊。这小小的2间房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学说图书馆。从抗木易斋向东就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。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。李大钊从红楼落成后就在这里工作，他的办公室在1楼的最东侧。1楼还是图书馆阅览室的所在地。1918年，毛泽东就是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的工作。紧邻北大红楼的箭杆胡同20号院，住着李大钊的北大同事好友陈独秀。另外，这个院子还是陈独秀和李大钊、胡适等人编辑《新青年》的地方。就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，李大钊连续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。李大钊断言，世界改造的机运已从俄、德、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。在各种思潮涌动的1919年，马克思主义之火终于被点燃。这一年年底，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，读到了抗木易斋翻译的节选版《共产党宣言》。这一版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虽然不完整，却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。他后来这样回忆李大钊：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。1920年春节前夕，李大钊掩护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，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党的组织，史称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。1920年8月，陈独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。陈独秀曾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， 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？李大钊回复说，就叫共产党。十月下旬，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，李大钊办公室也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。抗木易斋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19位成员中，有16位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。1918年，李大钊曾经预言，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。也许他也不会想到，仅仅两年后，一个浸润过抗木易斋油墨香的政党，即将开始血与火淬炼的百年征程。